好，弟兄姊妹，主内平安。那通常情况下呢，这个我们家里啊，在礼拜天的晚上，我们都会有一个家庭聚会。那因为呢，这个家庭聚会里面可以跟孩子谈谈信仰。但是呢，让我苦恼的是呢，每一次我们家里开始家庭聚会的时候呢，无论我怎么样想要绘声绘色的来讲解圣经，孩子呢都是。没有多少兴趣来听我在那里讲圣经，那个时候呢，我就非常的苦恼。然后呢，上个礼拜的时候呢，哎，我忽然灵机一动，我在我们家里聚会的时候，我就提了一个议，我说不如我们买一个游戏机吧，下次在聚会之前或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全家人一起来玩一下游戏机。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师母就讲了一句话，她说再等两个星期，再等两个月。两个月之后就是什么，黑五，黑五的时候啊，这个美国所有的商品啊，一般都会有大的那个销价，大的打折啊。那真的就让我想起一本基督教很有名的一本著作。那这本著作的名字呢，叫做《做门徒的代价》。作者是彭霍菲尔，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一首诗歌，叫做《所有美善力量》的作者啊。那在这本书里面呢，他就讲到有一个地方，或者说有一个商店，也经常在那里打折，在那里这个大的这个销价来销售他们的商品。那么这个地方呢，一到礼拜天的时候呢，这个商品的促销活动啊是非常的这个热闹，他在那里这个促销，每一样这个商品都大的这个打折。以此呢来吸引这个顾客。那这个地方，这间商店就是教会。那所销售的商品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福音，就是这个恩典。那作者呢，借着这一本书呢，其实指出了当今教会、当今基督徒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把这个福音、把这个恩典呢，当作是廉价的，因为觉得这个这个货品、这个货源。好像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并且是不用花任何代价的，以至于呢，大家在那里呢就把这个恩典、把这个福音，都好像看作无所谓的，是一个销价的产品，不去重视它。那我想这个呢，也是我们现在教会、我们当代的基督徒正在面临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我们就要用马太福音第14章1到12节的经文呢来。反思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一段圣经当中呢，这个先知啊，在那里斥责罪恶，并且在那里抗击这个廉价恩典，为着他所认为的所持守的那个贵重的这个恩典来做出见证啊。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14章1到12节，由我来起，大家来应啊。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的圣经读一遍。马太福音第14章1节，那时纷纷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律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希律就想要杀他，只是怕百姓，因为他们以为约翰是先知。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的所求给他。王便忧愁，但因他所起的事，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女子，女子拿去给他母亲。好，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今天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以你的圣灵亲自 感动我们来到你的圣殿，来到这里敬拜你，并且要聆听你经上的话语。以下的时间我们完全的向你交托，求你的圣灵就在这里做工，在这里掌权，好使我们的心全然的归向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呢一直在讲这个马太福音。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啊，我们就说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所讲的信息的第三篇的信息。也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一共记载了主耶稣的五篇讲章啊。那么前面第十三章的时候呢，马太这个记载了耶稣的第三篇的讲章，就是关于天国的这个比喻。通常情况下，马太在讲述这个耶稣的这个讲章之后，就会紧接着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医治的这个病人，或者是赶出污鬼，以此来证明耶稣就是那个来临的这个天国的这个君王。所以呢，当我们今天这个读到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的时候，或许呢你会觉得有一点点的这个突兀。也就是说，在这里记载了主耶稣的这个十三章里面的这个关于天国比喻的讲章，然后之后应该是来记载耶稣所行的神迹，来彰显他天国君王的能力。为什么在这个地方突然的加进了对于施洗约翰的这个描述呢？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圣经呢告诉我们，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表哥，对不对？施洗约翰跟耶稣有这个表亲的一个关系。而且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施洗约翰是主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那么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章一到四节里面有一个关于施洗约翰的背景。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所以福音书里面记载的这个约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开路先锋，因为他比耶稣基督更早在旷野传道，并且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而且呢，这个人的这个形象也很与一般人不一样。圣经里在这里说，他穿的是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什么？蝗虫野蜜。那么圣经把约翰的这一个身份故事加插到这里来呢，其实要带出的信息是，约翰在这个旷野传道，后来责备君王，被关到监里，最后为真道殉道而死，实际上是跟耶稣基督出来传道，耶稣基督的这个生活行为以及最后的殉道是平行，可以对照起来来看的。也就是说，施洗约翰怎么样出来传道，施洗约翰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施洗约翰怎么样最后被那些罪恶权势所逼迫以至于殉道，主耶稣也预示着主耶稣将要来的这一个受到的这个逼迫，或者说要为这个真道来献出自己的这个生命。那这两个对比呢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那么在这里，首先这个地方呢，让我们看到在十四章的一到二节里面，圣经说，那时纷纷的往西律听见耶稣的名声。这里的西律呢是纷纷的往，不是那个大西律。大西律呢在主耶稣出生之后很快他就去世了，所以呢他把他的王国呢这个有几个儿子来继承。那么这里的纷纷的往西律呢，就是大西律其中一个儿子。那西律听见耶稣的声音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这说明这个对西律来讲，或者对跟随西律的人来说，主耶稣做的那些事情跟施洗约翰所做的事情是相似的，他们都在那里传道，他们在那里也是斥责这个罪恶。 那我们看到施洗约翰的这个形象呢，是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这是一种怎么样的生活？这是一种远离城市喧嚣跟繁荣的一种生活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去过那个旷野啊？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你去爬山啊，去爬山的时候你就知道，一个人不会穿着西装笔挺去那个地方爬山，对不对？肯定是要穿一个最简便的便装或者运动装去爬山啊。所以呢，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在那里这个对着那些人传讲天国的福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信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对施洗约翰来说，来领受从神来的这个使命，来传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远远胜过那个世界上的一些世俗的享受与这个舒适。所以这种的简朴的生活呢，不单单是对施洗约翰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而已，更重要的呢是施洗约翰的这个使命的一个部分。为什么这么说呢？在圣经里面说，施洗约翰是要修直主的道路，是为耶稣基督做一个开路先锋，他要呼召人悔改归向神。所以呢，施洗约翰是代表着即将要来临的耶稣基督的，已经来临的耶稣基督的这一个作为一个预备。所以呢，在这个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施洗约翰首先第一个方面，做门徒的代价乃是要有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去追求那个世上的那个享受与娱乐，或者说那些不是最重要的啊。我们透过一个简朴的生活，其实更看到神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满足。其实不仅是施洗约翰，其实我们的主耶稣也过一个非常简朴的典范的这个简朴的这个生活。圣经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记载，当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见到耶稣过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宣告。施洗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这个时候发生一个事情，就是约翰的门徒当中，施洗约翰的门徒当中有两个人啊，就去跟了这个耶稣。他们去跟随耶稣的时候，问耶稣一句话，说拉比，拉比翻译出来就是夫子，夫子你住哪里呀？要看一看老师住哪里。我不知道你跟老师的时候也会不会想一想，老师是做什么工作的，对不对？老师是怎么样的这个这个住什么样的房子。那再后来主耶稣呢，在其他地方讲到的时候呢，也有这个其他人过来跟随，其中有一个就是一个文士也过来跟随，也问了差不多的问题。那个文士说，这个拉比，你无论去哪里我都跟着你去，你住哪里呢？这个主耶稣对那个跟随他的人就说，这个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但是人子却没有什么，人子却没有枕首的枕头的这个地方啊。说明主耶稣跟施洗约翰一样，很多时候就是一种简朴的生活的这个操练。借着简朴的生活，他们能够更加的明确他们身上的这个使命与责任，更加的清晰的听到神对他们的这个声音。我想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基督徒所要这个谨慎小心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世界呢是充满了物质的诱惑，消费文化呢都是在我们的经常在我们的这个身边。一到假期来了，我们就想着哪些商品有打折，我们可能要去趁着这个假期去买一些的这个商品。那或者呢，这个假期到的时候呢，你可能就要忙着计划这个全家人去哪里去旅游，是去坐那个游船，还是说去哪个地方你一家人可以去好好的这个休闲一下。所以呢，我们的心啊很容易被那些这个世界上的一些的舒适的 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想要有的那个消费的这个文化所引诱，然后呢带我们愿意去追求更好的这个生活，更高的地位，或者更多的享受。这些并不是说不好，而是说在这一些追求的同时，我们有没有同样的去追求与神的那种亲密的这个关系。所以施洗约翰的生活呢，其实是提醒我们真正的属灵丰盛呢，到底是看我们拥有多少东西，还是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这个是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说我们的生活啊，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一个需要，也有一个更重要的需要，就是让神成为我们的眼目的这个焦点，成为我们生活的这个依靠。就像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所说的，这个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所以呢，盼望我们呢也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因为神做我们的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是想要有更多其他的那些的这个追求或者说需要。那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呢，人的生命啊，不在于这个家道丰富啊，而在于跟神的一种关系，并且从神那里得到我们最为需要的这个天上的这个至宝。那有弟兄姊妹呢知道，我大概是上个月月底啊，参加了一个领袖行军啊。我们领袖行军呢，就是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领袖行军的一个登山之旅啊。那我们第一天呢，从营地出发，去到这个就是更远更高的山上的一个这个扎营的地方。我们那一天呢，要走这个9个 mile， 差不多就是15公里的路程。那每个人呢，都要背一个包。首先是他个人的物品，比如说换洗的衣服啊，这个睡袋啊，还要背一些呢我们大家公用的一些的，比如说一些锅啊，一些这个一些食物啊，这些东西。所以每个人呢平均下来大概有40磅左右。所以我本来还想着今天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背一个包上来，大家更有那个形象感。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这个《天路历程》有一本书叫《天路历程》，约翰·班扬写的。在那本书里面的那个天路客的形象就是怎么样的？一开始他要去奔走天路的时候，就背了一个很重的包袱，对不对啊？啊，如果我们的天路行走像天路客一开始那样背着这么一个沉重的包，40磅，你要走个9个 mile 的话是非常辛苦的，而且我们走的是那种山路嘛，就非常的辛苦。那在这个时候呢，你就非常清晰啊，这个物品能够少拿的就一定要少拿。我们同行的人当中有一个也是位牧师，但是呢他呢这个太太呢非常爱他，就给他放了一个礼拜的这个衣服裤子然后吃的东西。所以呢他是我想是最辛苦的我们同行当中一个行路者。那其实我们这个后来的第二天，我们就是一个独处的时间，就大家不用去背那个重的这个负担。那个时候你就心里很清楚，当我们这个卸下了身上那些重担，然后呢眼目单一的去聚焦在跟神的关系上的时候，正像这个主耶稣讲的如果你有这个世上有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啊，我必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呢当我们放下世界上各样的缠累的时候呢，各样的包袱的时候呢，哎，我们的眼目才会更加的清晰，我们的耳朵呢也会更加的灵敏，以至于呢我们可以听到这个神的声音在我们心里面说话，以至于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这个引导，神的指引我们要往哪个方向来行走啊。那这个是第一个方面，做门徒的代价呢首先有一个简朴的生活，不去追求过多的这个物质或者说地位。 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要讲的是做门徒的代价要为公义发声啊。那我们来看第三节第四节的时候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起先希律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的缘故，把约翰拿住锁在监里，因为约翰对他说，你娶这妇人是不合理的。那除了这个马太福音之外呢，还有路加还有马可福音也记载了这一段的这个经过，事情的经过。而且呢，在马可福音里面的记载呢会更加的这个全面细致啊。那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可福音的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里面，这个圣经记载到呢，这个啊，约翰曾对希律说，你娶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理的，于是希罗底怀恨约翰，想要杀他，只是不能。我们首先来思考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希律这个小希律娶他兄弟这个腓力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呢？到底是犯了什么问题？我们知道在旧约当中圣经让我们看到，有的时候一个犹太人好像是有责任要娶他兄弟的这个妻子，对不对？但是呢其实是有条件的，就是他的兄弟死了啊，或者是这个他的兄弟死了之后是没有后裔的啊。那这个时候呢，做兄弟的就要把他娶过来，一方面是这个照养这个寡妇，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为他的兄弟来立后啊，有这样一个责任。所以呢，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讲到腓力这个希律娶了这个腓力的妻子是不合理的呢，我们是透过一些历史上其他的材料知道背景之后，我们大概明白了，原来这个希律去娶这个腓力的妻子的时候呢，腓力仍然活着还健在，那希律就要把这个腓力的妻子呢强过来，这个在约瑟夫的犹太历史的记载当中就有啊。这里的腓力，我们这里的希律呢是分封王，这个希律他刚好是掌管这个加利利这一带地方，就是世袭约翰啊，这个耶稣经常在那里传道活动的地方。而这里提到的腓力呢是不是那个分封王的腓力，而是一个这个很早就移民到这个罗马，在以罗马居住的这样一个这个腓力，也是这个希律的这个兄弟，应该是希律的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当这个希律去罗马的时候就拜访了这个腓力，并且呢跟这个腓力的妻子就是希罗底，希罗底是谁？希罗底其实是他们的这个子女，也就是说希罗底的父亲是希罗底的父亲是大希律的这个儿子，所以他们之间又有这一种的辈分的关系在。那么当希律去到罗马跟希罗底这个发生了这一个不该有的这个关系之后，两个人呢就讲要各自离婚然后再结婚，也就是说腓力这个希罗底跟腓力离婚，然后呢这个希律呢跟他已经有的妻子离婚，他那个时候也已经有妻子了。那他们双方离婚之后，那这个希律再把这个希罗底娶过来。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个希律明显是违背了这个道德，同时也违背了犹太人的律法。为什么呢？因为犹太的这个律法当中记载在利未记里面第18章说，不可入你兄弟妻子的下体，这本是你弟兄的下体。20章21节，人若娶弟兄之妻，这本是污秽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无子啊。所以这里的希律至少犯了这个入他弟兄的妻子的这个罪， 啊，同时呢，也有可能呢犯了这个叔叔与子女之间的这个乱伦的这个罪，有这两种在一起啊。那西当时的犹太人当然知道这个是不应当的，但是呢，只有四旬约翰在那里公开的指责这个西律所犯的罪。不仅如此，而且呢，这个西律在指责这个四旬约翰在指责西律的时候啊，不仅仅是指责他这一项的罪，也包括这个西律其他方面的罪。在路加福音第三章里面，让我们看到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第十九节，纷纷的王希律因他所行的一切恶事受了约翰的这个责备啊。所以我们看到呢，施许约翰呢不单单是这件事上责备了这个他所在的领地的这个纷纷王希律，同时呢也责备这个君王在其他方面所做的这个恶事。那犹太人是知道的，法利赛人当然也是知道的，但是能够提出来向那个罪恶权势发出这个斥责的啊，就是这个施许约翰。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看到施许约翰他并不是选择跟其他人那样的在那里妥协，或者说在那里保持沉默，而是这个大胆的指出这个统治这块地方的，也是统治他的这个君王的这个错误，即使这意味着要付上个人的这个危险或者是生命的这个代价。施洗约翰之所以这样能够指出君王的一切的这个罪恶，我想不单单是因为他有这个勇气，或者说他的这个胆量这么大，更重要的是因为施洗约翰对神的律法、对神的公义的深刻的认识跟委身在那里。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而言，也不仅仅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要为着我们个人的道德立场来站立在那里，同样的也要为社会当中的一些不公义的事情也要发出我们的声音啊。因为米迦书第六章的八节，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社会当中啊，基督徒很多时候好像被人看作是过于和平或者是过于懦弱的一群人，好像我们都没有一点的这个为公义发声啊，去为着正义来这个征战，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所缺乏的地方。那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环境可能跟施洗约翰已经不同，也基本上在美国的话已经不同。我有的时候在想，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以前就已经信耶稣了，从中国大陆来到这个美国，好像就是一个从这个受逼迫的一个地方来到了这一个基本上很少有这个逼迫的地方。在刚才主席这个也讲到，这个是领诗歌的弟兄也讲到，这以前在初期教会的时候，在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第三世纪的时候，基督信仰你要来信耶稣其实是会遇到逼迫的，对不对不是说你做什么仅仅因为你信耶稣就会受到逼迫。但是呢，到了这个公元第四世纪，也就是说当时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归信基督之后，基督教就成了这个国教了。成了国教之后，信仰好像就不再是受到逼迫了。那怎么样呢？后来就兴起了这个修道运动，有一些这个想要跟神追求更亲密的，或者说他们要追求这个叫做白色殉道的，他们就去到旷野，去到沙漠里面进行隐修，来对抗自己身体上面的这种私欲的这个诱惑所以呢，尽管我们现代的这一种多元文化世俗化的社会已经跟 早期教会不一样了。那么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环境之下呢，其实我们是另外一种的这个征战。这个征战呢，不像是施洗约翰一样，这个面临好像要殉道的这样一个结果。对基督徒而言呢，我们的这个试探、挑战、征战是什么呢？就是有的时候在这个多元文化跟世俗化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在那里做挑战的、征战的，是很多事情上我们是四分主还是四分马门。我们是在一个事情上的这个追求当中，我们是在那里追求这个名利，还是愿意这个持守这个真理？我们是顺服神，还是顺服世俗权柄当中的那个掌权者？这个可能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挑战。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颁布了天国的这个宪章。主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是什么？有福的。因为什么？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啊。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说，温柔的人是有福的，他们什么？必承受地土。你知道这个地土对我们现在的这个弯曲的钉子妹来说都很重要啊。有些人要搬离这个弯曲，可能就是因为这里的地产太贵了，要搬离这个弯曲啊。所以地产如果你有的话，我想你一定会拼尽全力要保存它，对不对？但是圣经却告诉我们，这个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为什么反而是温柔的人，而不是那些争夺抢夺的人有福，要承受这个地土啊？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的这一个天国的这个宪章啊，是温柔的人这个承接这个地土，是清心的人他们得以什么看见神啊，是那些为义受逼迫的人他们得到那个神的国。所以呢，跟随基督的道路呢并不是轻松的。如果我们真的要跟随耶稣基督的天国的宪章来走的话呢，就并不是一条轻松的道路。当我们选择为正义发声，当我们要来捍卫这个神的律法、神的正义的时候啊，可能不一定是像施洗约翰那样的付出代价、生命的代价，但是有可能你会面临这个嘲笑，有可能呢会受到这个孤立，甚至呢失去物质上或者是社会上的这个地位。但是呢，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当你为义受逼迫的时候，你是有福的，因为天国必要什么啊？天国是你们的。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姊妹都可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啊，按着天国的宪章，我们那里在这里为正义发声，为公义发声，这是做门徒的代价的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是我们讲做门徒的代价是要见证真理。在第六节，就圣经上就继续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后续的这个发展啊。很突然，那个时候施洗约翰被下在监狱里面，他的生活怎么样？有好也有不好。施洗约翰是喜欢在旷野大声疾呼的，施洗约翰喜欢吃这个蝗虫与野蜜的。但是这个时候他被关到了这个地牢里面，他也不能够那么自由的这个发声。他在那里的时候呢，你知道吗，希律王经常过去跟这个施洗约翰交流，甚至呢施洗约翰还可以跟希律来讲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第六节的时候，很突然的一幕发生了。第六节，到了希律生日的时候，希罗底的女儿，就是我们照片当中的这一个这个主角，希罗底的女儿在众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欢喜。希罗底跟希罗底的女儿，以及跟希罗底的这个母亲，都是非常漂亮的人。因为希罗底呢是那个犹太的大祭司的这个后裔，当时大希律为了跟这个 祭司，就是犹太的这个宗教领袖杰门，就娶了这个大祭司的这个这个女儿来结婚。所以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希罗底，他这一脉呢在外表上都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时候呢，希罗底的女儿呢在众人面前跳舞，使这个希律欢喜，希律就起誓应许随他所求的给他。母亲女儿被母亲所使，就说请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上拿来给我。王就忧愁，因为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给他。于是打发人去在监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了这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呢，那个时候可能才十四五岁样子啊。女子就拿去给她母亲。约翰的门徒来把尸首领了，埋葬了，就去告诉耶稣啊。所以有的时候的事情的发展呢，是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的，而且呢十分的这个荒唐。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呢，哎，这个事情的发展呢，确实是让我们非常的震惊，也是非常的悲壮的一幕，就是关于施洗约翰的殉道。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希罗底的女儿呢以舞蹈取悦了这个希律王，但是呢这一个瞬间的欢愉呢，却埋下了这个死亡的这个伏笔。也就是说，这个希律王呢在众多的宾客面前夸下海口。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发现希律王在那个高兴的时候就说，无论你求我什么，就是我王国的一半我都给你。然后这个女子呢就请这个就先问了她的母亲希罗底，然后呢对这个希律王说，请把希律的头这个放在盘子上给我。在马可福音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希律王内心极为忧愁。忧愁呢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他的内心极度的痛苦与挣扎，但是为了不在这个宾客面前失去颜面呢，他选择了妥协，将这个约翰的头斩下来放在这个盘子里面。弟兄姊妹，我们读过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这一个故事的发展太过于这个荒唐了，对不对？希律知道施洗约翰是一个异人，他心里明白施洗约翰呢从来没有犯过任何致死的罪。无论在马太福音或者马可福音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希律他本身是不想杀这个施洗约翰的。而且呢在马可福音里面讲得更清楚啊，是希罗底怀恨他，这就是约翰，想要杀约翰，只是不能。为什么不能？因为希律知道约翰是个义人，是圣人，所以敬畏他，保护他，听他讲论就多照着行，并且乐意的来听他。在施洗约翰坐监的时候，这个希律王啊经常过去拜访，听施洗约翰的这个教导，并且圣经说，而且还什么照着行，乐意来听他。并且在那个希罗底想要杀施洗约翰的时候，还出来什么保护约翰。一方面是因为他知道施洗约翰是个圣人，是个义人，而且希律也喜欢听施洗约翰的讲道。另外一个方面，当然是希律是担心会引起这个民众的这个反抗，所以他只是把约翰收在监里面，没有要这个听从他的这个妻子希罗底来杀这个约翰。但是呢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结果就是在一次的这个宴会当中，这个施洗约翰就这样的很突然的非常荒唐的这个人头被斩下来放在盘子上面。也就是说这一个希律
他在信仰上是懦弱的，权力上是虚荣的，为了一时的欢愉，一句的戏言呢，将他仅有的一点点的良知泯灭掉了，而牺牲了一个义人的这个生命。我们从约翰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是世袭约翰的话，你会怎么想？这个事情很荒唐。世袭约翰他是义人，是圣人，对不对？没想到一个小女子的那个一场的舞蹈，哎，就把他的头斩了下来，而且放在盘子上面，端在这个宴会的宾客当中。如果你是世袭约翰的话，你会怎么想？我们知道，在不久之前，世袭约翰还打发了他的两个门徒来见耶稣，说：“我们要等的是你吗？还是我们要去等别人？”世袭约翰是曾经在旷野生活的，吃野蜜蝗虫。但是呢，这个时候他已经被下在一个狭窄的空间、狭窄的这个地牢里面，对不对？他已经不能够像以前那么自由的到外面去啊、传道。弟兄姊妹，当世袭约翰派遣两个门徒来到耶稣那里问：“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其他的人的时候？”说明他心里想要有什么？想要有一个证明，想要有个确认，对不对？在那个他这个外在的身体已经受到了这个拘禁不得自由的时候，他希望心里面能够有一个确据，能够有一个明证，那将要来的就是你吗？如果是你的话，你在监狱里面等，在那里等明证，然后突然这个死神啊就借着这个希罗底女儿的这个翩翩的舞姿，跟那个宴会当中欢愉的这个笑声，就不期而至的时候，你会怎么想？我想，如果是我们的话，你可能想着，不如给我来一个公开审判，对不对？在这个最后的关头，再一次的指责这个希律王的这个罪恶，然后英勇的就义，那个时候能够有一个大大的明证嘛。但是你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现在看到是个非常荒唐的一幕，没有任何的机会，然后死就这样而至，并且是因着一个少女的一个腰赏，然后世袭约翰的头呢就被放到了这个宴会当中的这个菜盘子上啊。所以想想真的是非常的荒唐。那世袭约翰的死呢，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这个荒唐，其实呢是代表着两个国度的这个冲突。这两个国度呢，就是一个是天国的国度，另外一个就是世俗这个权柄的这个国度。并且呢，在这里呢，圣经是借着施洗约翰的殉道来告诉我们，做门徒应该怎样来跟随耶稣基督。希律掠夺了他兄弟的妻子，希罗底呢也不是善男信女，因为他对约翰呢已经恨之入骨。罪恶的权势呢，在这里呢是容不下一个圣人，一个义人，就是这个施洗约翰。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在马太福音的14章里面突然的这个加插进来，施洗约翰受监禁，然后呢突然之间这个毫无征兆的就这么样的这个成了这个菜盘之上的这个殉道，它代表的意义其实就是预示着耶稣基督即将来的这个殉道，即将来的这个上十字架。同时呢，这一段的圣经记载在福音书里面，是主耶稣差遣了门徒出去传福音之后，其实要告诉我们的是，主耶稣即将来到的那个踏上的十字架的道路，施洗约翰已经成为这个殉道上的见证，这个也将成为每一个跟随基督的门徒 所要走的这个道路。所以施洗约翰的这个死为天国真理所做的见证，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耶稣基督的每一个跟随者，每一个门徒，也要做好准备来挑战现存的这个权势，准备接受世界之王的这个攻击。因为我们作为基督的门徒呢，要被呼召为真理做见证，也为基督做见证。新约当中的这一个见证原文的意思就是 指这个证人，就是一些特定的事件当中呢可以做可靠证词的那个人。那这个做见证呢，在圣经当中呢有两个含义。一个呢是我们使徒行传的这个第一章第八节里面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是要传扬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传出去。但是呢，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呢，做见证呢，其实就用我们的生活行为来做见证。所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六节里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世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神。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基督门徒，基督门徒意思就是小基督的意思，我们的身上就要彰显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来，从我们的身上看到耶稣基督福音的这个作为来。那么在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当主耶稣殉道之后，就是接着就是使徒们的这个为信仰做见证，甚至是殉道。所以呢，这个见证呢，在教会历史的发展当中呢，逐渐就成了这个殉道者的这个含义。那后期的见证者呢，也就一方面你在用这个口说言传的方式来见证你的信仰，来传扬这个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呢，就用我们的行事为人，甚至用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是属于基督的，来见证这一个基督的这一个天国。所以透过我们信仰的这个坚持，透过拒绝这个那些罪恶，来表明我们做基督门徒对基督的这个忠诚以及信仰的这个真实。那最后呢是一个结语啊，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信息，关于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殉道的这个信息呢，其实就是在讲一条拒绝廉价恩典的这个道路。施洗约翰不是跟那些世俗权力妥协，而是斥责他们的这个罪恶，最终呢他被下在监里，并且呢是为真理的缘故而殉道。所以呢，这个是一条拒绝廉价恩典的道路，也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主耶稣呢说，从施洗的约翰日子直到今天，天国受到强烈的攻击，强者呢要夺取它啊。所以呢，这条路都从来不是平静安稳的道路。如果你的道路一直是平静安稳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思想一下，你是否真正走在这一个十字架的道路当中。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里面呢，其实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我们在开始的时候讲到的这本书的作者潘国华呢，在书里也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当基督呼召一个人时，他是在呼召他来死啊。那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第一处的圣经大家很熟悉啊，我们说这个要一个人要跟随主，就当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呢？当 我们回到公元第一世纪的背景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弟兄姊妹，当主耶稣被这个罗马的这个巡抚比拉多这个判定是死罪要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从判了这个死罪那个地方，然后把这个十字架背起来，然后走到那个执行死刑的地方，对不对？所以呢，如果我们回到一世纪那个背景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当圣经里面主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表明的意思，这一条路就是一个被判了死刑然后去执行的路上所要走的路。所以当圣经说背起十字架的时候，其实就是付上死刑的这一条路。那这条路有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福音是在十三章里面讲到是一个天国的宝贝，当他发现之后，他把其他的一切都变卖了，然后把这个宝贝买过来啊，就是说对福音真理的这一个珍视啊胜过其他的一切。另外一个方面呢，这个背起十字架呢也告诉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啊，当你一个人如果要负死刑的时候，你的过往的一生可能就会在你这个时候这个重新这个出现在你的脑海当中啊。所以这一个负向死刑的那个路，其实就是一个否定自己老我的一个路，也就是说走背起十字架就是放下你自己的老我，并且活出耶稣基督新的生命的一条路啊。所以呢，这个做门徒代价呢，这本书里面呢其实就提到，他说廉价的恩典是我们教会的死敌，因为廉价的恩典呢，把恩典呢好像当作一个教义、一个观念或者一种的体系，把罪的宽恕宣布成为一项认知，把上帝的爱呢看作是基督教上帝的一个观念而已。因此廉价的恩典呢就意味着什么呢？就意味着否认了上帝活生生的道。进一步来说的话呢，廉价的恩典，如果你把恩典看作是可有可无，看作是无所谓的话呢，其实就是否认了上帝的道成肉身，并且在世上的这一个走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道路。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要为昂贵的这个恩典、无价的真理而斗争，做一个基督的门徒，做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不仅仅是指的一个头脑上的认同而已，而且是要身体力行的这个摆上甚至呢成为我们生命的这一个献祭，放下自我的那个荣耀与这个追求，为了更高的神的国度的荣耀而活。那我们讲了这个做门徒的代价，好像需要这个简朴的生活，也需要这个为正义发声，同时呢要为真理来做见证，要背起十字架跟随基督。好像我们都是非常的要舍弃要牺牲但是呢就像我们在一开始讲到的，圣经里面在讲这个施洗约翰殉道的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其实可以参照着耶稣基督的后面的故事来看。如果我们这样去对照的比较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施洗约翰的这个殉道是在希律王的那个生日的宴会当中，这个因着这个希罗底的女儿的一场的这个跳舞施洗约翰的头被斩了，端了上来。但是另外一个主耶稣的这个场景当中，如果十四章的这个后半章你去看的话呢，圣经记载的是另外一个宴席。圣经记载的是什么宴席啊？可以跟施洗约翰的这一个故事做对照，可以跟希律王的那个宴席做一个强烈的对比，是五饼二鱼的故事。 主耶稣在那个地方讲道之后，很多人饿了，主耶稣就怜悯他们，然后有五个饼二鱼，对不对？主耶稣用这个五饼二鱼，给我们一个丰盛的宴席，成为了这个我们生命的粮食啊。所以巴不得呢，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的这个丰盛啊，愿意来效法这个基督的脚踪而行，愿意为这个十字架背起这一个耶稣的这个恶，让我们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脚踪，愿意这个背起十字架跟随他，主耶稣也必有这个天国的赏赐赐给我们。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借着圣经让我们看到当施洗约翰做了这美好的见证的时候，你乃是要借着这段圣经提醒我们，这个殉道的道路不仅是施洗约翰的，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要走的路，并且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要预备所行的路。我们的道路可能不是像当时候那样的可能下在监里或者是摆上生命，但是我们愿意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看重这个恩典乃是一个昂贵的无价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欢欢喜喜的领受了，看重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恩典重于其他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